树林晋升的五条途径。二，李第五牧师主讲。第六讲，管家。做聪明的管家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。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经文读毕。
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，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生用心来代表献给你，好像馨香的祭一样，直到天庭蒙你自己的悦纳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人人都想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得到回报，希望回报能够大，而且希望回报能够有确据。如何用有限的时间、思想跟金钱能够做聪明的投资呢？有一天耶稣到了圣殿，在圣殿里面教导了门徒们怎样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他对着银库坐着，看着众人怎么样奉献投入库里面。他喜悦了一个穷寡妇，将他养生的钱都奉献了。这个穷寡妇按照耶稣的标准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为什么他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呢？因为这个寡妇，圣经上讲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资在神国了。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，做神国投资，必定讨神的喜悦。允许我再说一遍，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，就是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，做神国投资，必讨主的喜悦。基督徒当如何学习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呢？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里面，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出来，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你必须有三方面的认识。第一方面的认识，要认识投资的对象；第二方面的认识，要认识投资的确据；第三方面的认识，要认识投资的回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做投资的时候，要小心投资的对象，确定投资的确据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期待投资的回报。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，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投资的对象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，认识投资的对象。我们看圣经上面讲第四十三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说，这个穷寡妇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为什么这个穷寡妇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？就是因为他投资的对象对，这个穷寡妇认识投资的对象， 他投资的对象是什么？他投资的对象就是神的国。投资的对象决定了一个人的投资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，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我们投资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我们来看，来分辨出来投资的人。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投资的人，就是一般这世界上投资的人，他们的投资的对象是什么？投资的对象都是一些暂时的一些事情，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呢都会过去的一些事情。马太福音6:19这样讲，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，绝大多数的人的投资，他们的投资是世界上的事情，是一些股票，是一些金钱，是一些事业，是一些工作。这些事情随了一个变动就会过去，这些事情不是永恒的事情。今天让主耶稣的话语来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来讲，那你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吗？那你跟我怎么样来衡量我们的投资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？你跟我怎么样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？那一般衡量的标准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可以用三方面来归纳出来。你的时间花在最多花在什么上面？第一个，时间。第二个，你的金钱最多花在什么地方？用金钱来衡量。第三个，也就是说你平常的思想，你思想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可以画一个表，用这三个衡量的标准，也就是讲时间、金钱、思想，然后你自己把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一切社交的活动放在里面，你看看一个百分比。那这个百分比你就看得出来，你是花在暂时的时间上多，还是你是花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多。一般人的投资的对象都是暂时的事情。什么是永恒的事情？永恒的事情就是不受这地上的影响，不受这时间的影响，不受这经济的影响，不受这个工业各方面发展的影响。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的投资的对象，也就是主耶稣所喜悦的。主耶稣在这边第43所讲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你看在这边有一个相对律，在这个地方这一句话里面相对的一个名词是穷寡妇，另外是众人，表示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众人投资的对象都是暂时的事情。但是这穷寡妇不一样，穷寡妇投资的对象按照主耶稣的标准来讲，他投资的是一个不变的东西，是一个永恒的事情上。第43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怎么会他投下两个小钱也等于一个大钱，怎么会比这些财主们投的更多和众人更多呢？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耶稣所看到的这个妇人，她是一个穷寡妇，是一个寡妇。寡妇是圣经中的一个主题，寡妇特别是旧约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当我们一提到寡妇的时候，就知道神怜悯寡妇。因此从旧约里面，寡妇常常的出现，先知们遇到寡妇，先知们怜悯寡妇。寡妇是需要这社会同情的人，是一批在这社会上没有声音，在这社会上一些穷苦没有依靠的这一群。寡妇是可怜的人，是旧约中间的一个对象。甚至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，有一次主耶稣带了门徒们，那高高兴兴的出了一个城，来到了一个城，这个城叫拿因城。一进这个城的时候，就遇到了一件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 那是什么悲哀的事情呢？那形容的时候就是圣经上形容是一个寡妇，而且她独有的儿子死了。所以讲到这拿因城的寡妇的时候，独有的儿子死的时候，路加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寡妇没有出一句话语，只有哭，是沉默的。我想路加在描写的时候，圣灵给他启示，让指出来，在描写这个寡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祈求，没有一个埋怨，他是沉默的一个人，也代表了这个寡妇在这世界上是一群可怜的，一群需要我们同情的人。拿因的寡妇，她唯一的盼望是她的儿子，她唯一的盼望独子死了，她没有任何的盼望了。那同样的，在这个地方，新约里面主耶稣看到的这个坐在银库前面看到这个投下两个小钱的，是一个穷寡妇，是一个寡妇，是一个可怜的人，是一个需要人同情的人。而且主耶稣在这边前面加上一个字，穷寡妇，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。有些寡妇是很可怜，没有丈夫，但是她并不穷，因为丈夫离开世界的时候可能留下了一笔财产给她。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个寡妇是一个穷寡妇，可怜人中的可怜人。耶稣夸奖的对象是这个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。那为什么夸奖他呢？因为这个寡妇做对的投资，因为他的对象对了，他投资是银库里面，圣殿中的银库里面，他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他投资在神的国度是永恒的事情上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、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讲，只要积聚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。弟兄姐妹们，让主耶稣教训门徒，教导门徒做一个聪明投资者的这一段，成为主耶稣今天教导你跟我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让我们的投资不是在那些暂时的事情上，让我们不像那几位财主一样所投下的东西，而像这一个可怜的人中间的一个可怜人，穷寡妇所投的，因为他投资的对象对，因为这个寡妇认识投资的对象。保罗，神默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样讲，贪财是万恶之恩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今天有多少的华人来到了这移民的地方，他们所积聚财宝，他们认为只有财宝，只有金钱成为他们的力量，使他能够在这个新大陆里面站立下来，他们愁苦烦恼，为的是要积聚，为的要是要投资在这个地上的事情，而且投资在这些暂时的事情上。而且有很多更可怜的是他们的父母们，那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们接来，他们的父母们从远东来到这个地方，非常的高兴，那自己也带着很多的资产来，那把自己的所有在远东的资产都卖掉，带到这边来，带到这边来呢，还是想得到这个地方的福利，因此把这些资产呢，通通挂名在他的儿女身上。我不知道看过了多少，他们把这些资产挂名在儿女身上，那当然儿女要做投资，儿女怎么做投资呢？最好的投资，中国人的世界哪里都是中国人的投资的最好的方法，他们认为是什么？买房子，买房子，买房子，买了很大的房子，买了很大很子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父母亲搬进去跟儿女住，住了不到多久的时候，住不下去，因为这个主人是儿女，因此只好搬出来。一搬出来的时候，你投所有的投资什么，在这个房子里面的，你拿不出来了。我不知道看到多少的父母亲含了脸泪来跟我们讲，牧师能不能帮忙？我讲我们怎么帮的忙？ 所有的金钱通通怎么投资到这个国度，投资在他的儿女的身上，名字挂在上面，结果拿不出来，结果现在怎么都住在老人院里面。投资暂时的事情上，弟兄姐妹们，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投资在神国上面，投资在神国上。我们看到主喜悦这样的人，有人说金钱是最好的奴隶，但是是最坏的主人。记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，金钱是最好的奴隶，但是最坏的主人。我们不能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我们不能让暂时的事情成为我们投资的对象。你跟我只侍奉我们的主，一个主，你跟我应当把我们一切的献给主，认识投资的对象。这是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认识。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认识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但要认识投资的对象，我们也要认识投资的确据。这个投资对你我来讲有多少的确据？第四十三节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第四十四节，因为他们多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多投上了。这边又有一个相对律，我们看到在这边的一个相对律，马可这边写的是一个是有余，这些财主是有余的，他才都丢到这个银库里面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喜悦的这个穷寡妇，这寡妇是自己的不足，不但是不足，而且是养生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一个对比，也就是故意的马可放在这个里面强调了主耶稣的话语。因为这里有两个强烈的对比，在第一点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，是财主是穷寡妇，财主是在万人之上的，穷寡妇是低层，是没有人理睬，而且是可怜中的可怜的人，相对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付出的，他们所投入的，代表出他们投资的确据。那个财主他们是将有余的丢下去，但是那个众人看来可怜的又可怜的，是不足的，而且是养生的，把它投下去。因此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结论，就像刚才我们在第一点做的结论，是投资的对象决定你是否是个聪明人。在这第二段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，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来投资的确据。我这边特别用一个字是比例，不是金钱的多少。财主可能丢下去的是100块，也可能丢下去是5个大钱。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也是圣经里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让我们看到，是比例。我们的投资是按照我们有多少养生的余下来，我们有多少的积蓄积下来准备养生的那个比例，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投资的确据。我们看这个寡妇，寡妇的确据，投资的确据，我们这边看到他投资的确据是强的，不但强烈，他的投资为什么是强呢？是因为是凭着信心的。寡妇投资的比例非常的大，我特别用了笔来算一下他投资的比例多少，允许我这样算。那呢，我的圣经上有注释，注的年度本圣经上有注释，讲到他两个小钱是多少钱，讲到的一个大钱是多少。两个小钱，也就是说这个小钱，一个小钱就等于当初一天工资的128%，很小的钱。所以两个小钱加起来就等于什么？2除上128就等于64%的一天的工价，64%一天的工价。 那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到底现在值多少钱？一天的工价，我来讲，我把它是比较好算，因为底下是64嘛，我们就算一天的工价，最低工价嘛，我们把它升一点哈，8块钱一个钟头吧。好，8块钱一个钟头，你做8个钟头就88/64，88/64除上64，刚好1块钱。今天最低的工价，他们没有8块钱一个钟头，所以我们就让他算最低的工价，今天是8块钱一个钟头，你做8个钟头，88/64除上64就等于1块美金，或者1块欧元，1块美金。这个寡妇投下去的是一个大钱，也就是两个小钱，投下去了1块美金。那我们看他投资的比例是什么？主耶稣在这边特别说，他是一个大钱，而且是一切养生的，也就是说养生的钱他只有1块美金，而且把1块美金投下去，因此他投到银库里面，他的100%丢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他把他100%的钱丢下去了。寡妇的投资的确据是比例是100%，也就是说他完完全全相信神国，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凭着信心。寡妇完全凭着信心把他养生的丢下去了，100%丢下去了。今天这世界上也有像这些穷寡妇的。我记得几年前刚好我们的研读本圣经出来，研读本圣经出来之后第一批的时候，刚好我3个星期要到马来西亚去带领培灵会，那我还关照了印刷厂，讲合约上签名签订了，我写的一定要我回来看一印，结果这个印刷厂不守规矩了，这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印刷厂，结果我一回来的时候他印好了，所以我不在场，所以我一打来一看的时候，油墨绝对不合乎我们的标准，因此要重印。重印他起先讲打印重印要24万美金，结果呢他送到老板上面，他们的大老板讲否定，就讲你们来告我好了，因此24万美金要丢在水里面。那呢我们已经预约出去了，我们有信用，那要印圣经是特别的机器，要再到另外任何印刷厂的话呢，是6个月之后才能够上这个机器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祷告，在神面前进士祷告，神让我看到了，只有回头。那他们答应立刻送上机再印，就是你再放24万美金进来。那已经所有的金钱，包括我们同工的房子通通压掉了，也没有24万美金能够拿出来。那我们正在祷告怎么办的时候，那我相信神的旨意要叫我们立刻印出来，要有信用，因为有很多人已经预约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收到一个寡妇的信，这个寡妇的一个遗产的监护人的一封信是印出来的。他讲某某寡妇，他一生把他一生的钱拿来留下来，留下了一生钱拿留下来的时候，他指定了3个宣教的机构，那他一生呢只有3份股票，一个公司的3份股票，这3份股票他指定3家宣教的机构，他讲更新传道会是指定的一家机构。那呢他讲你们可以拿1份股票，他有3份股票，你拿1份股票。哎，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认识这个寡妇的2个儿子，有一个是传道人，那有一个跟我以前呢同学，那他有2个儿子有一个女儿，那他没有把遗下的钱呢给他的小孩，特别他有一个传道人的儿子，没有，他把他留下来。我非常的感动，他把3份股票中的1份给更新传道会。那但是呢我也不期望很多，1份股票会值多少钱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我对他的心意是非常感谢，就好像这个穷寡妇一样的，把一个大钱奉献给神。所以我就想啊，感谢主，这个我就 写了信谢谢，我要跟同工会同工们在祷告会里面感谢，感谢主。那但是我不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多少。好，两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这一份股票，这一份股票是我从来也不知道，这个股票一份股票75000块，一份股票75000块，因为这个是很有名的很老的，因为我从来不懂股票，后来呢人家知道这个是这个股票，哎呀这个股票值钱到极点的，值钱到极点的，一份股票就是75000块。这个寡妇因为出自信心的奉献，出自爱心的奉献，而且是正在他怎么知道我们需要印圣经的钱，他怎么知道，完全是信心的，完全是圣灵的感动，因此就是这75000块帮助了我们，帮助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凑足24万，能够继续印。我手上的就是第一版的研读本圣经，我心里面一直感谢，那我也一直向他的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的奉献，而且他们这三位也很高兴他的母亲做了这个决定。弟兄姐妹们，投资，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必须首先认识投资的对象，认识投资的对象，因为投资的对象决定你是否是个聪明人。其次，我们要认识投资的确据，因为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投资的确据。而这个寡妇，穷寡妇的投资的确据是凭着信心，而且她投资的比例是100%。啊，我们看过的这穷寡妇，我们能看这几个财主的投资的确据是什么。41节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钱。我想主耶稣啊，又是神又是人，投到这个银库里面，他怎么会看得见呢？那我想呢，有一个想法，我的想法比较，我用圣洁的想象力来想啊，那主耶稣看的那个银库，他投进去的时候，也许那个声音咚咚咚咚咚啊，那个小寡妇呢是两个小钱叮叮两声，那叮叮两声呢就等于一个大钱，一个大钱就是咚，那也许呢那个财主们呢，这些财主就咚咚咚咚咚丢了五个洞，五个大钱下去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算一下他投资的财主投资的比例，若干的钱就算他5块美金吧，五个大钱，好，5块欧元吧。那呢财主没有多少钱呢，我讲能够称为财主的话呢，至少是六个数目字，因为今天还有很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，今天有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薪水已经是6个数字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底下除的不是他一年的薪水，是他什么养生的薪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在这个养生的薪水的话，那你房子今天有多少人的房子已经住的是100万的房子？虽然他们教会啊，教会可能还没有房子，还没有堂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算呢，底下头上去放6个数字在底下，就算他一年的年薪放下去吧。那这个比例太小了，我算出来就是0.00005，就等于是零。因此呢，财主投资的比例是什么呢？财主投资的比例是什么？是零呢、啊？肉眼都看不见的确据。你知道财主对神国的奉献是什么？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因为他肉眼都看不见，0.00005啊，丢下去的钱呢、啊？那你看看，所以。这个是代表了财主投资的神国的比例。我在一个教会牧会，牧了8年多。那我觉得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呢，那我一去呢，有很多的建议，他们都接纳了。 那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呢，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国内人的工作，大陆传奇国内人校园里面去，那呢奉献呢对国内来的人呢，他们没有这个背景呢，而且他们生活也比较节省呢，因此呢一直是不太舒适看到传这个奉献袋对他们。那我就希望他们能够，教会能够呢，能不能有一个奉献箱在这个地方，就不传呢？对了，我们要在校园做大陆团契，大国内来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。那这个建议简直是过不了执事会。那一提出来，执事们就讲了，牧师啊，这个一定要传奉献箱，不然呢薪水不够了。那我又过一阵之后又提了一个星期，那最后有几个执事烦了，他讲牧师啊你知道吗，奉献一不够的话，就是牧师的薪水就没有付不出来了，表示说了你不要再提了。好了，那我想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我觉得呢要做国内工作这一点要希望这一点啊要对付掉。那好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特别有一次呢有一次一位老伯母，这位老伯母很敬佩他的。老伯母看到我之后啊，他想李牧师，我能不能跟你到旁边谈谈？我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，所以我到旁边，他讲李牧师啊，这个做牧师的也要奉献呢。哎，我讲当然，做牧师的也要奉献。那他接着就讲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为什么呢？他讲李牧师啊，我观察你没有在奉献的。哦，我讲你常常注意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奉献呢？他讲我常常注意你，我讲怎么样注意呢？他讲你看你崇拜的时候，你坐在讲台上面啊，那奉献带传的时候呢，诗会多，就出去特别呢把钱丢下来，你就没有丢过钱，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丢过钱。我讲呢，圣经上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啊，他也知道圣经上的教训，自己的奉献呢，那不要让人家知道。那我讲呢，我们有，你放心。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呢，因此同工会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提出来跟同工。我讲了，最近一个这位伯母啊，很关心呢、啊，那特别这样讲，你看呢、啊，这个是传奉献袋啊，居然呢、啊、对牧师啊，他们都以为没有在奉献，啊，对牧师没有在奉献，那。讲完了之后呢，好，另外一个执事他讲，哎，我也有个见证要讲。哦，那个执事讲什么见证呢？他讲啊，我已经好几次了，奉献袋都是执事在传了。那传奉献袋的时候，他讲看到有人就做一个手势，这样弄起来，没有东西丢下去，就做一个手势投到奉献箱里面。这个，哎，他这么一讲之后，大家同工们的一听了之后吓一跳。哎呀，我讲啊。他就是没有做手势，他就从里面拿出来钱都可以啊。所以这一讲之后，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呢，一看到两个例子，一个是自己以为自己的牧师没有奉献，那当然同工们都知道牧师有奉献啊。那呢，第二个例子呢，居然有这个假的方式投下去，那害人犯罪。之后呢，从那天之后。我们就放了两个奉献箱在后面，因为那执事们还是不放心，放一个还不放心，所以放了两个奉献箱在后面。那了，但是出其意料之外的，那个放了奉献箱之后，我们的经济啊，比以前传奉献菜不知道好了多少。所以很奇妙的啊，你看呢，就有一些人，他对这个投资一点确据都没有，甚至于。还要摆一个姿态，手这么弄放进去是空的，那实际上呢财主投下去的也是空的，所以呢这不必司空见惯的哈。那这些今天有很多的人的奉献呢，都是什么，都是像财主一样，它的比例是什么，比例只是0.00005等于是零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认识投资确据的重要，我们投资要有确据，就好像我们看到了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有钱又年轻的一个做官的，那 他主耶稣对他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他听了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，他不愿意投资在神国的上面，因为他对不认识投资的确据。好，我们看过了，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首先要认识投资的对象，其次要认识投资的确据。要认识投资的确象，就要投资的对象决定了你是否一个聪明的人，那投资的比例反映出来投资的确据。我们呢再看第三点，投资认识投资的回报，认识投资的回报。我们看第43节，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神是照人投资的比例回报。你跟我要认识投资的回报。神回报我们，不是照我们投下去多少钱，而是照我们投资的比例来回报。这有点像恩赐啊，有很多有恩赐的人，那主耶稣喜悦那些使用恩赐的人。那我们怎么样使用恩赐呢？那是使用恩赐跟神给我们有恩赐的潜力的比例来比，我用了多少，那个比例神回报我们，而且他甚至于会更加多的给我们恩赐。我们看到要认识投资的回报，因为神是照人投资的比例回报。那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。我们怎么看出来主喜悦呢？那我们看出来，因为我们圣经上面这边讲，主叫了门徒来，以这个穷寡妇为例子，说他投的比众人更多。那为何寡妇投的两个小钱算为多呢？那我们刚才算过数目字，因为主是看一个人奉献的比例。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人是看了人奉献的数量，我再说，人是看了人奉献的数量，神是看了人奉献的比例，这两者不同，数量跟比例不一样，两个不同。寡妇的比例是100%，而财主的比例是0%。但是人很奇怪，甚至在教会的人，甚至于传道人都会这样，是看人的奉献，是看比例，是看数量。我认得有一个财主，那这个财主开公司，公司开得很大。那这个开公司，他因为公司在别的国家，不在美国，那所以他常常出国，常常出国。他每次一回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呢，那大家都知道他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回来的时候，这个钱呢，这数目是高得一塌糊涂，因为数量很大。那虽然那个教会是他的母会，但是呢，大家也都知道啊，他没有十一奉献，因为他要十一奉献的话，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。而且呢，他也自己也要喜欢让别人知道呢，他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周报上一下子这个奉献，教会的奉献一下子高到顶。那这个样子呢，那人人呢对他都很恭敬，人人对他都很恭敬，因为呢人看人是看奉献的数量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看他的话不是看他的数量，是看他的比例，是看他的比例的话呢，他跟这个圣经上的财主差不了多少，0.00005。弟兄姐妹，那我们看到主要给人的回报的话，是按照他的比例。主认识谁是按照比例来奉献的，主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。我们看到主喜悦寡妇，因为是看到他是100%的投上他的比例，而且我们看到主喜欢他。第二点，他自己不足，他的奉献是信心的奉献，
主看重投资的人用的是什么样的确据？是信心呢，还是用人的方法？我们看到主喜悦凭信心投资神国的人，我们要看到主看重人心中投资的动机是什么。第四十一节，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主看得出我们投钱入库时候的动机是什么。穷寡妇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主看到他的动机，他把他养生的不足的100%的都投资在神国里面，因为他的盼望在神的国家，他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他是一个穷寡妇，财主的盼望是在地上，财主的投资是在暂时的事情上面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跟我对神国的投资的动机是什么？你跟我对神国的投资是不是有确据？那个是不是用信心的？你跟我投资的对象是什么？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？记得一句话，也就是今天的经文中的第一句，四十一节，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时时记得这句话，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金钱投资在人的国还是神的国？那主知道，主看见，因为他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求主帮助你跟我，让我们的投资的认识投资的对象，让我们认识投资的确据，让我们认识投资的回报。求主帮助你跟我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做一个基督徒，当凭了信心奉献做神国投资，必讨主的喜悦，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，将你的金钱、时间跟你的精力跟思想都投资在神国上，是信心的奉献，是有确据的奉献，那你一定会必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主看到，主知道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愿意把我们的时间、把我们的金钱、把我们的思想、把我们的精力投资在那永恒的事情上，能够认识投资的对象，而且能够通通投资在神的国度上面，让我们的投资是有确据的，是出乎信心的，让我们的投资能够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会说我们是忠心无愧的仆人，你会用你自己的慈爱恩典跟你的荣耀来回报我们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